OK， 我用我的 screen 啊，OK，Yes，、okay, 好，可以吗？看到啊？啊 ，OK， 好，好了，我们就继续了啊，我们上一次呢，就是上个礼拜了，也不是很久了。现在每次讲上一次都是六七天前的事啊，不是太久。那就上个星期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信息的这个下半部啊，就是，撒迦利亚第一篇道呢，一开头就责备百姓啊，说他们，不悔改啊，他们没有从他们列祖被上帝管教的这个功课上面呢，学会敬畏神啊，所以。他上一次紧接下来就问他们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那些警告你们的列祖还在还活着吗，这个不是在询问啊，而是在反问他们说，你们的列祖啊，已经去世了，他们所遭遇的事情是不是就跟着他们的去世就停止了呢，还是我们应该从他们的身上继续学习一个上帝管教的一个例子啊，而得着警惕的心，因为上帝的确不是人啊，就是你说独裁者死了我们就自由了，上帝不是独裁者，他也不是人，所以他如果对一件事情的审判曾经彰显过，这个审判就一直都是他会追究的事啊，就这个例子就是索多玛俄摩拉，曾经很久了，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审判这个地方，但今天同一位上帝还在掌权，还在治理这个世界，就让这个发生很久的事情也是我们的一个警惕。连另外一句话就说先知呢，这些责备你们先祖的先知还在吗？当然也不在了啊，以赛亚、耶利米他们都去世了。连撒迦利亚就问他们说，如果先知去世了，难道先知说的话也就停止了吗？也不是啊，先知不是讲自己的道理啊，他也不是讲自己的理想，他说的是永生上帝的真理。所以无论谁讲，在哪一个时候讲，讲一次就成了，因为他是不改变的。所以他的总结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他们没有悔改，连他们的祖宗后来被管教了也都承认，就是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些不幸的事情呢，是上帝以前说过的要做的，他已经做了。所以他说你们就算不听先知的话，也该听听你们列祖啊，你们的祖宗那时亲口所承认的，就是耶和华所说的，他必定要成就啊。但愿我们今天读圣经不会带着一种太过，有时我们因为不信主前我们读圣经嘛，很多国内的信徒都是有人送一本圣经给他，他就先看圣经，看，然后他可能在看的时候他已经慢慢信了，因为信心已经赐给他。然后后来呢，他去参加教会，连他就接受人，很多人就以为他是在教会信的，但其实很多时候是他是在看圣经的时候慢慢他就信了，因为圣灵已经感动他了。但这个过程是好啊，因为这个过程呢，的确是我们在自由的世界的海外的信徒比较没有的。我们海外的信徒呢是很少是看圣经的，意思说我们不信不做基督徒之前我们是不会看圣经的，我们看西游记啊，我们看水浒传，我们不会看圣经，我们觉得圣经是宗教书来的嘛，我们不会去摸它的，只等到你做基督徒你才去翻的，你才开始可能勉强自己去看的，是吧？所以这个差距呢有时候就会产生一些误解。这误解呢就是很多的国内的信徒呢，他就用他以前读圣经的那个态度，就是他刚开始还没有信，他打开圣经他读的时候他是在认识这个知识啊，因为在国内有很多的 老师啊，有些是有西方教育的老师，他就会说啊，你应该读一下圣经啊，特别是叫大家用圣经来学英文嘛，对不对？你说圣经翻译的很好，所以我认识多数啊，那是在加拿大，多数的这些学者啊，博士、博士后、教授呢，他们读圣经的目的是学英文，因为他们觉得圣经的英文版本是翻的又浅白，又就是又容易明白啊，这是他们一个很好的。当然我们也高兴了，他们肯读，我们就容易对话了。但是他们信了主之后还保留在那个阶段，就是他们读圣经是来找知识的，就是要认识这个宗教。他们没有因为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们把读的东西当成是上帝对他们说话，就是他们没有把自己放在圣经里面的罪人啊，常常都是一个观察者啊，他们会说神怎么对待犹太人，上帝怎么拯救世人，但是好像是他在旁述啊，他没有在里面。那这个就让很多的国内的信主的人啊，如果他在海外信主呢，他就有这个困境，他就很就是时间很久了，他都没有办法投入信仰啊，他是去教会的，他也是基督徒啊，但是他没有办法把自己投在这个整个信仰的里头，是因为他一直还有这个观念，可能没有人告诉他了，就是说圣经是上帝对你说话，每次里头说的拯救是给你的，刑罚也是警戒你的，因为是同一位神啊。那当你有这个转变，那这个转变当然也是圣灵的工作啊。但你这个转变呢，其实你就开始觉得啊，圣经是没有分的，它不会分旧约新约的，其实里头讲的东西是一样的啊，而且每一次都有一个特殊的感动，因为虽然文字是一样的，但是你读起来那一天你就会感受到圣灵与你同在，主耶稣基督对你说话。那这种近身的这种属灵的状态啊，是旁观者不能进去的。 OK， 就是说投入信仰的关键就是你要开始以上帝建立一个这一种就是他对你说话的关系他不是透过知识，他是真的是对我们的心灵来工作好了，不多讲了。总之我意思说这些话不应该停在旧约OK， 因为连先知当时都责备这些回来的百姓说，你们以为这些话是停在70年前吗？是跟你们现在有关。连在过了几千年的我们呢，其实同样的话也是说，这些话没有停在旧约，也没有停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是跟基督徒有关，是跟凡是属上帝的子民有关。OK， 好了，这个信息就到这里就停了。连这个先知呢就不讲话了，他就走开了。连他走开3个月就是，当然你不要问我他3个月去哪里，我也真的也不知道了只是说他离开，就是他的信息啊，就间断了3个月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第7跟第8节我们一起好吧没关系我为他们祷告好，来，我们来一起念7到8节，来，1、2、3，大利乌第二年11月，就是西巴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那这个是很有兴趣啦，很多人都很喜欢读这种意象就在猜红马就是指中国啦，黄马呢就白马就是美国人啦，黄马你随便你讲了，总之跟这个无关的你要知道当时这个撒加利亚的意象呢只跟 犹太人有关的，所以他不会管中国，也不会管美国，这是我们后人去加进去的。啊，总之你不要管那些猜测啊，这些意象呢都是很直接的啊。等一下你看，这个天使就直接跟他解释了，所以我们也不用猜啊。好了，我们来开始看这段话啊。在开始的时候，上帝就授权了，因为他这里说神的话就临到，所以就表示说撒迦利亚不是说梦话啊，自己看到东西乱讲呀，是特别是他的权柄是出于神的。OK， 就是上帝把话语赐给他，要他用这个话来开始是责备了，然后面是安慰跟扶持他们啊。所以在责备完之后呢，上帝就给他们一个意象啊，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意象跟他说的话做一个配合。所以意象不是主要的，如果前面不说话，意象就是怪事啊，我们说白日梦啊，撒迦利亚就是做梦看到马，就这样没有意义的。但是意象有意义的原因是因为有神的话在显啊，所以意象成为一个记号啊，来证实上帝之前说的预言。好了，这里讲时间了，就是第二年的十一月啊，第二年的十一月跟第一次讲话是第二年的八月，所以就刚好就是差三个月啊，所以八月份先是责备他们，人就停了三个月，然后又回来告诉他们安慰的话。为什么要这样呢？就免得百姓过于绝望了啊，因为先知的确也是知道啊，百姓是上帝所关心所爱护的对象啊，那这个很难抓拿，对不对？就是说有时我们听到一些的信息，就是很安慰的信息，我们也不觉得安慰。那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责备的信息，我们也可能不高兴哈。总之我们有时说需要责备，有时我们说需要安慰啊。当然你看旧约的先知啊，他两者都在的啊，就是说没有一个先知是完全安慰的，也没有一个先知是完全责备的。就是因为上帝他在人悔改之前，他先让人看见他的罪，但是当人悔改之后，他让人看见他的慈爱。所以如果你光讲神的惩罚其实你是一个没有忠实的把上帝介绍出来的人就是你不是一个忠实的讲道者。如果你光讲上帝的慈爱，你也不是一个忠实的讲道者。意思是说你每一次你要介绍上帝，你要完整的介绍他，你就要指出人的罪，当人悔改之后呢，你要鼓励他上帝是爱他的，这就是上帝的性情啊，他既不妥协他的公义，但他也不忘记他的慈爱啊。所以这两点有时候有人问啊，就说你应该怎么讲啊，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就说就凭感动吧就是说有时会有一些感动，你会责备一些事情，你也不知道是讲谁，你就讲了，好像先知这样啊，就说了啊，连圣灵就会在那些他要做工的人心里面就做工了。但是过后呢，你又会有感动呢，要鼓励他们啊，哎，你就说了，你也不管了，你就应该说，你就说了，连其实圣灵就会在这些人的心里面做工。那这个区别里头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说话的这个人呢。你问我，我的经验就是，如果我听啊，我从小都听讲道啊，多数的讲员我听了都是没感觉了啊，当然这是我的问题了啊，那时候我也没有信啊，就是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啊，就是听到是专家，什么都听过啊，连通常是没有感觉了 ，OK， 那比较有感觉的呢啊，有一些是知识上的，就是他给你。讲出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你就比较有感觉了啊，因为你学到东西嘛。另外一种有长远的影响的人呢，其实那些人呢是平常关心你的人，就跟你有关系的人。意思说，一个如果平常不爱人的、不关心人的人呢，他基本上是没有资格教训人的。你再怎么样对，都轮不到你讲，因为。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先道成肉身，他不是在天上骂人，骂了再下来救你的，他是关爱人啊，他平常 就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信徒的需要，连当他需要责备的时候，连其实上帝也会用他，也让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有一种顺服的心，知道他是出于爱啊关怀而说的，而不是出于厌烦的啊。所以但愿啊，这个可能成为很多要讲到要侍奉神啊，要带领教会的人的一个心智啊，就是说我们常要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性情啊，就是常带着怜悯的心。但是当我们需要责备，好像先知在这里啊，他需要责备的时候呢，他不会有保留的啊，因为百姓知道他的为人啊不是邪恶的，也不是好像就是冷酷的哈啊，是带着热忱来责备他们。所以他们八月份听完不高兴，但是这里十一月他们还会听的，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先知嘛啊，他不是只是一个讨厌他们的一个人而已。OK， 那不，这个是题外话啦。不过我突然间想到了，就说一说啊，就是这个不容易啊，但是上帝会预备了啊，预备讲话的口跟听话的耳朵啊，在当中配合。好了，我们来看第一个意象啊，这里说在夜间有人骑红马啊，一个人连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啊。那先解释啊，夜间番石榴树，这番石榴不是番石榴来的啊。我们知道其实现在番石榴是一种果子啊，你去查那个圣经的原文，它不是我们今天吃的那个番石榴果，这个是在讲一种长得不高但是叶子很密的一种树啊。当然它是有结果的啊，但是它主要是它的叶子很厚很密，它要强调的就是那个影子啊，就是整个意象发生在晚上，已经是不清楚了，因为是晚上嘛啊，就看不清楚。再加上呢，番石榴树的中间，意思说又有很多的啊这种很密的树啊挡着，就成为一个很暗的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是因为这个意象在当时呢，它还没有是时候显明啊。就是上帝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跟他要执行还有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意象呢，不是在一个大白天晴天之下显明的，是在一个有阴暗的地方显明的，就是说他还没有来到他啊执行的时间了。OK。那我们可能现在就明白，因为这个是这一项是跟救恩有关的，就是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拯救教会，要使我们脱离仇敌。当然在当时的确还有一段距离了啊，他虽然是回归的人在等多400年耶稣就来，但的确不是明天了。所以这里所说的一个预言呢是有一段距离，这个信徒仍然还是需要耐心的等候啊。所以如果我们有时候啊，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够明白，上帝也没有很清楚的向我们来交代，我们也应该带着谦卑的心啊，来让圣灵管理。其实在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明白东西的啊，就是说今天的很多发生在我们身边上的事情啊，身上的事情，其实没有人说他完全知道的啊，但是不完全知道也是一种知道啊，因为你是受圣灵管理的你的人啊，你就在上帝要你明白的事情上面能够有确信，在不能够暂时不能够明白的事上面你能够有交托有忍耐啊。所以这个意象没有很明显，但是这也是上帝当时的心意啊。好了，这个一个洼地下啊，就是一个比较低下去，所以已经是比较暗的地方，那他就说出现了这个一群啊，其实这里说一个马，但后面你就读到他还有别的马了，所以其实是一群骑马者，当中有一个是领袖啊，看来是一个领袖啊，其余的是跟随的啊。好了，这是意象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上帝在天使当中呢有一位是领导的啊，他是天使的首领了啊，这位天使明显是超越其他天使的啊，他是 让我们想到啊，他就是教会的主，他也是天使的头啊。我今天你当然就知道是谁了，那当时不是啊，今天你知道这就是预表耶稣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就是这位天使的头，他同时也是关切爱护他教会的主啊。所以他在这个意象里头他出现啊，好像一个天使的领袖一样。OK, 啊，他就在天使的身上有完全的这个统治权啊，让天使来顺服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就是教会啊，来服侍我们。那下一段话呢，就说这个领袖后面跟着的天使骑的马有不同的颜色啊，这里有说红，其实不是黄啊，它是棕的意思啊，就是这种马是最平常的啊。如果你上网去查这个字啊，这个啊兽人，你去查，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种 chocolate 颜色的那个马，就最容易看见的那种颜色的马啊。那另外一个马是白色的。那为什么要用不同的颜色呢？啊，可能有人会说啊，是刚才我前面说了，红就大家容易想到中国，白就容易想到西方，啊，黄可能就想到中东啊，什么什么，啊，其实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它用不同的颜色，是后面经文说到的，他们有不同的职责，啊，就是说这个意象要让我们知道，上帝其实差遣他的天使。执行不同的职分，啊，不仅他们是管理看啊，看事情，看管事情，他们也是受上帝的指使，啊，要达成啊，上帝管理啊他的子民的心意啊。意思说，在圣经里面我们听过啊，就是天使是我们救恩的仆役啊，但是天使又是上帝的使者，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天使呢本来是不需要的，因为上帝可以自己做，上帝可以自己爱我们，自己照顾我们，但是上帝呢体贴我们的软弱，他就用天使来代表他。那天使是完全顺服的，这里指的天使是好的天使啊，他是完全顺服上帝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他有查错的时候，或是他有忘记讲话的时候，或是他有能力不够的时候。OK, 当他被拆出来的时候，圣灵与这个天使同在，这天使就做上帝做的事情，一模一样的。那为什么需要用天使来迁就我们呢？因为人常常都以为上帝那么多孩子，他哪里管得了，对吧？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弟兄姐妹呢，你两个已经搞不定了，生了第三个你快疯掉了，你说怎么可能，我不用睡觉了，对吧？你在想上帝有千千万万的儿女在地上，每一个人焦虑的思考的要求的都不同啊，从小到老都有，他管得了吗？而且他不单要管人，他还要管万有，他连那些坏人他都要管，他连动物，最后连病毒，一切小到你看不见的，大到星体太阳月亮他都管。他就哎呀，他太忙啊，他应该不会管我这件事了，对。所以你今天有事不祷告，就是你觉得好像上帝他是伟大，但是我的问题可能不是他最关心的啊，他可能最关心的现在是什么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因为自己的有限啊，对神认识的有限，我们就有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天使其实是帮了我们这点啊，就上帝他用天使呢，就让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人，我不是说每，这是教会的传说啊，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讲啊。啊，教会的传说大概是这样说，他说每一个基督徒身边都有一个天使啊，那天使从你出生就认识你，他天天看着你。那我在说啊，这不是跟小孩睡觉前讲的故事啊，这个是体贴人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如果我告诉你上帝天天看着你，从你出生就看着你，可能没有感觉，对不对？我现在告诉你，有一个天使啊，你出生那天他就在旁边一直看着你，他天天保护你啊。有一只狗要来咬你，他叫那狗走开，所以你没有被狗咬过。有一辆车要来撞你，他把那辆车弄走，你从来没被车撞过。其实不是因为你有什么金刚不坏之身，这个天使一直保护你，因为上帝说我要造的这个人呢，啊， 是一不能被车撞的，二呢不能给狗咬的，所以天使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每一次都是这样。他一生你做什么他都在的，甚至你犯罪你做坏事他在旁边摇头，但是 OK 他为你做的事情他觉得难受，但是他也知道你的忧伤，他也抵挡魔鬼对你的伤害等等，他一直在你身边 OK 每天保护你保护你保护你，到什么时候呢？到那一天呢，他不拦阻那辆车来撞你的时候，是因为他要带你回家了。所以那一天他开始不介入保护你的时候呢，那一天就是我们回去见我们上帝的时候。所以每次你进医院你可以出来，你就称赞医生医术高明，对不对？其实有一天你不会出来的，也不是因为医生医术不高明，而是天使说今天我不介入了，因为你的时候到了，我们回家。他就把这个他从小就认识的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那我这样讲可能是跟你讲一下儿童故事啊，但是你稍微想一下，其实这一个天使呢，你把它讲成是上帝也可以的，因为上帝就是这样个别对我们，只是有时候我们觉得他忙不过来嘛。所以你现在明白吗？就圣经里面他常用天使呢来代表上帝，绝对不是上帝需要很多的工人啊来帮忙啊什么的，完全是体贴我们的。天使被造其实是来服侍神，包括神的儿女，本来是为这个目的的，可以吗？我讲很多天使啊，但我也不希望你们去过于好奇，去圣经是很少讲天使的，所以不要对这方面有过于的好奇啊。它的确不是我们信仰的关键呢，只是它让我们常常软弱的时候有安慰了。好了，说回来这里啊，这里上帝就用天使在全世界各地啊来执行他的心意，特别就是指到教会了啊，他对教会的心意。OK， 所以这个天使头啊，这里做这个带领者呢，他好像君王这样啊，就是当然他是上帝差派的了啊，他管理万有啊，他是上帝自己，但是他好像君王这样，他有很多的使者出去。他们都会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在每一个地方关乎上帝自己的事情。 OK， 那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象呢是讲到上帝最后要怎么样拯救他的教会，复兴他的教会，但是对当时来说这个复兴还很远嘛，所以他就好像在洼地，在一个比较有阴暗的地方看见的，他还没有显明出来，所以他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可以吗？好，你们有问题吗？在我继续下去之前啊，可以啊 ，OK， 好，完了我再问也可以了啊。如果你觉得还 OK 的话啊，好，很肯定，如果单单看刚才七八节不知道讲什么了啊，所以这里马上就回答了。我们来念一下啊，第九到第十一节，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啊。好了，这个开始解释了啊，就是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啊，我们有时也可以直接说就是耶和华了啊。这里刚才我说了，天使被引进来啊，的确是提升啊先知的心思啊，就不要只是想到马啊番石榴啊，要提升到上帝的荣耀那里啊。所以这个天使他站在先知的旁边，他就做好像老师这样啊来教导啊，你突然就觉得很亲切，对不对？那有时你来到教会，你问啊这什么意思，没有人管你啊，你去问牧师啊，牧师说不得空，不要吵我啊，你可能你会觉得好像信仰的课题通常是没有太多人愿意关心的，你会发现你在这个地方先知他看到一个意象他不能够领会的时候呢，上帝差派最好最好的老师，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好的老师， 他是全职的，他又爱我们。你最好的老师呢，成为了这个先知的教导者啊，就教导他明白上帝对教会的心意啊。所以你今天如果有信仰问题啊，有挣扎，不要害怕来到主的面前求啊。当然有时你需要问啊，你需要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当中去问寻求，但最终不是人给你答案的啊，可能上帝会借着我们的弟兄啊，可能就是观音啊、新华啦、迦南啊，或是仲尼啦，或是谁谁谁啊，跟你讲一个答案。但你每次听了，你说嗯，对，很好，有道理。其实不是因为那个人的，是因为上帝在那个时候开你的心。因为同样的话很多人讲过，你都没有听进去，但在那一时刻你听进去了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是人很厉害啊，很会讲啊，不是的啊。这个再会讲呢，对着一个圣灵不做工的人，几乎就是跟石头说话一样，没功效的。每一次都是耶稣做那个最好的老师，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教导我们明白他的心意。OK， 那他就开始教先知说，你看到的东西是什么？他就说这些马就骑马者啊，他是奉耶和华的名啊，就是在遍地上走来走去的。那这里他说的就是这些天使呢，在全地啊，就是好像做巡查官这样啊，他在巡查啊就没有停啊，就是遍地他都在走，也就表示上帝其实是关心世界上的事情的，意思说世界上任何的事情呢，不会在上帝之外发生的，也不会在没有目的的情况或是偶然的情况发生，因为这个意象告诉我们，他的天使是遍地的，遍地走来走去的，就是每一个事情的发生都有原因的，都跟他的旨意有关的。那今天我们的情况是疫情啊，基督徒当然会说这是上帝管理的事情啊，但很多的信徒还是心里面会怀疑了啊，就会还是会希望说快点啊人快点呢、找出一个药方啊。但我不反对啊，我觉得这是好的啊，找出药方啊，能够解决许多的痛苦、许多的惧怕。但是在这一个点上呢，我们跟不信的人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相信是上帝让人找到这些方式的，找到这些药方的。我们是相信上帝先停止，他要停止这个疫情，他就透过人啊想到药物来显明他停止疫情的心意，而不是人想到一个东西，一个药方来促成疫情停止。那这个完全是同一件事，但是不同的信心跟没有信心的一个差距啊。我们相信是上面要停，下面才找到对策的。多数人是以为是下面找到答案呢，上面才不得停下来啊，就好像老天爷斗输了，他就没办法，完全不是。所以你如果今天有担忧的话呢，盼望这个意象让你明白，耶和华的使者遍地游行啊，他不单跟上帝的儿女一生的同在，代表上帝同在，他同时也管理每一件的事情啊，小到看不见的东西，大到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东西。 OK， 那这些天使在四周围走来走去，他除了执行任务，他也审判啊，就是他把灾难带下来，他要对付，上帝要对付一些作恶的人，或是要停止一些邪恶的事情，他这也是他们做的啊。所以你就知道这里说啊，一般呢，上帝使用的使者或是天使呢，是包括了坏的天使，撒旦也在里面。我的意思是说，当然这个比喻里面没有讲撒旦啊，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使者里头啊，上帝用的仆人里头，连撒旦都是天使来的，只是撒旦呢，他是不情愿的。OK， 那我刚才已经说了哈，上帝没有必要用天使，也没有必要使用撒旦，但是很多时候他是要迁就我们， 他对他的认识跟感受，他就用了这些事情。那我们看这个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例子啊，让我们看到就是约伯记第一章，这就是约伯当时不知道的啊，就是上帝的种子在来到了天上，是吧？连圣经就很明确的说，撒旦也在其中啊。我们可以读那个经文呢，一章六到七，他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势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的来。你看他在干活啊，其实撒旦也说我很忙啊，我今天呢，你咯，那天要我做什么咯，要我去搞这个石油战争哦，那我很忙啊，刚刚回来，又什么要求啊？撒旦也是很不高兴，但是他也得在当中，他没有办法违背，因为他是神造的，只是他没有因为顺服上帝而去做啊，他是不情愿，而且他常常带着过度的恶意去做的啊，就是你看每次。你看那个例子哈，就是约伯的例子很有趣嘛。撒旦不是说，我要去，就是约伯听话不是没有原因，是吧？他说他就建议上帝，他说如果啊你降，他脑子想的都是坏的啊，就是说你降对他，他就建议一堆的坏事给上帝，对吧？他说你这样害他呢，就肯定约伯不认你了。OK， 他出了一个主意啊，连上帝说去做。但是上帝也很记得啊，撒旦是邪恶的，所以上帝也跟他就是扣上两个杀手锏，就是说你可以做，但是有什么不可以，所以马上给他一个限制，不可取他的命，不可伤他。所以其实你绝对放心啊，每次如果你觉得好像撒旦在攻击你，他是从天上拿了这个限制令来到你面前的，他能够怎么伤你，上帝早就限制他，他能够做的都是上帝让我们靠着耶稣可以得胜的。保罗说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他总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基督徒基本上软弱跌倒呢，没有可以抱怨的，只能够抱怨我们自己不愿意依靠神，因为没有一个试探临到我们是我们不能承受的，就算是魔鬼，好吗？好了，话说回来了啊，所以这里呢，上帝差派他的使者，连当中也有包括，就行恶的天使啊。当然，通常天使都是带来考验啊，就是这种伤害的事情了 啊，因为这是他的本性啊。但是，上帝也使用好的天使拯救、安慰、保护他的教会，他的儿女。有时候上帝也会用好的天使来行毁坏的事情，但那个毁坏是审判啊，而不是邪恶的，是吧？好像在埃及地的时候，上帝天使就杀了每一家的长子，对吧？连大卫就是被虐的时候，上帝就差派天使来审判啊，以色列人啊，在摩西的年代也有，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就是说，其实天使只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做，但是撒旦呢，当他做坏事的时候呢，他是完全带着邪恶的，啊，这个是他们两者的区别了，啊，好了，不多讲了，今天不讲撒旦了，总之是让我们知道，you are not alone 啊，但不是因为你外星人跟你说话啊 ，you are not alone 是说很多你看不见的，就你看得到的还少过你看不到的，看不到的更多，天使是千千万万的 ，OK， 充满万有的，啊，好了，这个下一句呢，就是这些天使出去了，回来报告。哎，他报告一个事情，就是全地都安息平静啊。那如果我看过不同解经书啊，就是这些天使都实行了上帝的管理啊，所以全世界就安息平静啊。这个解经不对啊，因为你要看后面的经文，其实这个安息平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指的不是犹太人安息平静，他指的不是耶路撒冷。 啊，他说这个骑马的出去就是到外邦走了一圈，他说外邦都很平静，每个人都享有和平，富裕啊，过得很好。OK， 那这个是其实是指到那些欺压教会的人呢、啊，他们没有得到报应啊，因为当时呢，以色列就是回归了啊，之前是被巴比伦欺负灭国了，对吗？啊，连巴比伦还在兴盛呢、啊，还在吃喝快乐，波斯就是怎么讲呢？波斯就取代了啊，巴比伦也是吃喝快乐啊，就是正在就是他们在扩展他们的国度啊。一个角落里头，神的子民在那边哭泣，他们连地方都没有，他们回去了，要建殿，诸多的麻烦啊，就是周围的列邦都给他们许多的威吓，很苦啊。OK， 所以这个意象呢，就说全地都在平静，只有教会受苦啊。所以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了，当然就是上帝的心意其实是为教会好嘛，对不对？所以呢，这里说出的是引进下面，等一下我们要看的一个安慰啊，就是说天使回来说全地都没有灾难啊，就是这些作恶的外邦人跟异教徒啊，他们还是不断的在欺压上帝的子民。OK，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了啊，所以这个天使说话了，第十二节他说：“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你现在明白了，对吧？如果你说那个平静是好的，你这节就解不了了啊。所以这个天使就为教会祷告，所以你知道他是谁了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啊，他为着上帝的教会的福气啊的好处做代求者，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啊，现在他在天上还是这样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会为着我们的苦啊觉得啊很惨啊，我很惨啊，我很惨。如果上帝给你一份苦，99的那份呢都在耶稣身上，因为他都是我们的承担者来的。所以你从来都不应该想象你在地上受苦，老天爷在天上欢乐，不会有这种情况。OK， 他看到了你很苦，他在那边说啊，真高兴啊，他不会的。我们的主他体验我们被罪的压伤，深深的重过我们所能够体验的，因为他是走过死亡又复活过来的，他真的知道什么叫罪的代价，我们是不知道的啊，我们知道一点点而已啊。所以这里呢，当全地都在欢乐，神的教会在迫害的时候，可能先知也没有办法有这种的情感，但是我们的主耶稣马上就记起这个情感啊，他就为教会向上帝呼求，他说：“你不怜悯要到几时？”但特别是指70年啊，那这70年是有标志的啊，这70年呢是上帝的预言来的。如果70年没有到呢，耶稣求就不合理了，因为上帝就讲明了嘛，就是这个管教要70年，对吧？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也不是没有道理啊，跟上帝求说啊，老爸，这个太苦了，你放过他，不是啊？70年已经过了，所以基督就代表教会开始跟上帝说，你的怒气过去了，求你把你的恩慈赐给我们。OK， 所以这位天使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榜样啊，我们的祷告不应该按着自己的情绪啊，常常应该按着上帝的心意啊，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感受啊、感觉啊、这种啊欲望放在上帝的旨意前面啊。如果你说我的追求，你知道这欲望这个字不是坏的啊，就是它原文叫 desire 是就是你的追求的意思啊。那你要的东西呢，如果是在上帝旨意之下的，就是符合他旨意的，其实这些都是上帝要成就的事情啊。通常是我们的这种要求是在上帝旨意之外啊，甚至是之上，太快， 那样我们就得不到但愿我们可以学习我们的主耶稣了那另外呢，有人说，你看天使也会为我们祷告的，所以天主教就去跟天使祷告。那我们不承认啊，我们看这种经文，我们都知道这耶和华使者，这个讲话的这个天使是耶稣来的，所以基本上呢，天使是没有人性的，天使是灵来的。OK， 他不会像人一样啊，看到哟你在医院很惨哦，他为你流两滴眼泪，不会的。他不是不会忧伤，他的忧伤跟你的忧伤不一样，因为他不是人啊，可以吗？那他从你出生就看着你 ，OK 啊，他看着你每天长大。你说他爱你吗？他会爱你啊，因为他是神的仆人嘛啊，他也代表上帝爱你。但是他的爱跟你爸爸妈妈爱你不一样的，他不是人，所以他的忧伤也不会跟你一样的啊。但是当中里头呢，有一个天使跟人很像的，就是耶稣啊，因为他有神人恶性的啊，当然在旧约他还没有道成肉身他是造人的，所以这个预表啊，或是这个异人呢、这个异象呢、其实给我们看见我们主的心肠。但是当我们主耶稣真的道成肉身的时候，你看福音书，耶稣基督真的是像我们人的情感一样，对吧？他会流泪，他会怒气，他会安慰，他会怜悯，这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的情感。所以这一个时刻呢，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在父的右边他祷告是带着情感的，他是在天上唯一还有人的这个肉身的，连圣徒也只剩下灵魂在上面，对不对？在天上，我说今天呢，唯一你能够跟你认同的那一位肯定不是你死去的爷爷奶奶那些也不是以前死去的任何的圣徒，因为他们只是他们的灵魂在上面 ，OK， 他们很安息啊。他们看到你生病，他说：“哦，生病 ，OK 啊。”那他不跟你一样的，他不会好像你会看到一块牛排会流口水，他完全不是这种感觉，他不是人。但是在天上有一位，他会体贴我们，而且深深感触我们的苦，就是耶稣。所以你不跟他求你就傻了，你去跟别的玛利亚求，玛利亚肯定不得空听你了他已经是灵魂了，他不会理了，所以天主教白烧蜡烛了，这个不环保，不需要了玛利亚不会理你的，他就像其他的死去的圣徒一样他们在天上赞美神，等上帝的荣耀实现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这个让我们可以比较限制自己的想象力就是不要想太远，要放在基督的身上因为他结尾他就说，你恼恨就是说不是说上帝恨而是说上帝让这块地荒凉70年因为这块地本来是就是耶路撒冷这块地本来是属神的嘛。这块地是上帝的家，上帝建一个殿说这我住在这里 OK， 但现在上帝让他荒凉被人藐视，被人拒绝所以耶稣为着他的教会就是当然以这个地做代表了要教会说你什么时候要重新把你的爱跟怜悯的记号赐给他们就是保护他们脱离仇敌，也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简单来说，这是我们的主为教会的一个救恩的祷告因为教会不安灵那时反而这些就是敌对教会的这些周围的国家却是安灵的所以基督就为这个而向上帝求拯救，可以吗？好，我还有10分钟我再走一点点我再走一点点好，我们读完这一节就结束。来，13，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耶和华就用安慰的话回答所以上帝没有立刻很多时候没有立刻就做就好像上个礼拜我们崇拜的时候看的那个大卫的祷告，那么就是大卫祷完告，敌人还在的就是上帝很多时候没有立刻就拯救我们就是或是解决我们的问题， 但是他对我们有一个慈悲的心意 就是他让我们在祷告里头感受到他的安慰。 OK， 所以这里说上帝用话来安慰因为他行动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让这个教会能够感受到他关心我们所以你在祷告里头你求这个东西求那个东西不一定表示你阿们的时候他会成但是最少你阿们，如果你真的祷告的话，你阿们之前呢，你已经不再担心了，因为你知道他比你更知道这个事情他比你更关心你的事情，所以你就放心了所以我们不应该有理由绝望甚至颓丧悲伤因为天上的天使们呢都被上帝吩咐来为我们这件事情做仆人的。你担心你这个东西那个东西，你知道上帝已经 assign 啊，指定一个天使给你，一个天使可以把200,000的亚南的不是那个这个叫亚述的军队一夜之间就消灭了。你有什么东西要帮忙的吗？如果上帝已经那么做，他的大能呢，可以做到这样，我们应该可以安息了就算事情没有解决，对吧？因为我们知道他有他的时候跟心意嘛所以当上帝见证他学我们在祷告里面他听你的，他感动你，他安慰你，我们就应该有忍耐跟盼望不管我们看来是多么的悲惨我们要确信救恩在神的眼中我们的救恩永远是宝贵的所以苦难到最后是我们的考验，苦难是考验我们的顺服跟忍耐因为上帝宣告自己不会忘记他的恩约，意思说他有约在先，所以他不可能会背约。你苦难看来是跟约有冲突，是因为苦难磨练我们是不是配得承受约所应许的东西，所以你就要把苦难看为是一个帮助就是让我们配得进天国所以彼得他也常鼓励他说，苦难其实是让我们的信心被考验，好像金晶一样就是被大火烧过呢可以烧的都是多余的，那个不能烧的永远都会存下来所以我们如果信心没有被考验呢，很多杂质在里面里头有人的知识、学位、地位、金钱，有人的骄傲都混在里面。你说我信神，其实这句话很不准，里面掺了一堆东西，其实这个信心是不能够承受天国的。上帝如果让你用这个信心，你一定去不到上帝的面前，怎么办？他说好，我给你考验，他就用大火烧你，不要怕你的信心会烧掉的 OK， 因为就好像金一样纯金是会保存下来的，只有那些杂质会烧掉。所以苦难下来就让你不再依靠你的学识，不再依靠你的金钱，不再依靠你的地位，不再依靠你各样各样各样东西，最后你再说我信上帝这句话就不同了，就跟之前不一样。所以苦难成为我们可以承受约应许的这个产业的一个，你可以说考验使到我们做一个有怎么说呢，配得承受的人，可以吗所以感谢神了他连苦难都管，你就不担心了如果苦难是完全我们说 sub 给魔鬼的 sub 这是太过口语了 sub 叫什么，就是外包外包给魔鬼去干的。上帝说哎呀，苦难这个太费劲费钱了，像现在很多大公司都把这些比较难的东西好像处理垃圾处理废料都不自己做了嘛，都外包了，对不对？好了，上帝会不会在天上说哎呀，这个苦难太难了，打仗这些事情哎，外包给魔鬼去干？如果他真的外包给魔鬼，你要担心因为魔鬼呢他只是跟上帝呈报结果，他不呈报细节的，他把你搞得半死，他不讲，他就按自己心意做，是吧？ 但是你要知道不是的，上帝没有外保的。 OK， 就算苦难战争，上帝都在掌权，亲自在掌权，他指明谁丧命，指明谁保存。丧命的躲在山洞都会去的，保存的走在子弹旁边都不会死的，就是他在当中完全啊，你的信心要到这里。但很难，我知道很难啊，你因为我们看到真实的事情，我们会害怕，盼望这个意象让你知道啊，就是这个红马、棕马、白马，就是四维的奔跑，按着神的旨意啊。所以最后先知啊就说啊，就是上帝安慰了这个祷告的天使啊，表明敬虔之人啊的渴望啊，即耶稣基督的祷告已经蒙了垂听，因为的确啊，这个救赎啊快临到，但还没有了啊，在那时还要等400年，不过已经快临到他们当中了。好吧啊，所以这个意象还没完啊，我时间已经到了，不过我们下次呢，你就是啊，这个是诗歌啊，这里啊，下次我们继续看这句话，你就明白了。他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记下火热。”啊，意思说上帝呢，他要施行报复，就是为受苦的教会报复，让周边这些国家呢不再平静，就是审判他们了，可以吗？啊，好了。他说我的恼怒要到那些安逸的列国。所以如果你读完整篇，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就是说那些安宁其实不是我们圣经说的平安喜乐啊，不是啊，是指到这种世界人的骄傲啊，这样人自以为已经很先进啊，掌握世界了，上帝就给一个病菌啊，就让全世界打翻了啊，我连这个就人类啊，有史以来，我想如果你说最有象征性的强大武器啊，就是航空母舰了，对吧？那个是我们现在人类的，我们当然还没有飞船了，有一天如果有飞船，航空母舰就小儿科了。那现在最强大的武器啊，就是有核子弹的啊，用核能发动的航空母舰，了不起了啊，那一个 virus 就可以把整辆船停下来不能动了啊，你是没有办法想象啊！你说哇，我们都不是在讲要打外星人嘛之外的，不用了，停了，全部停了，什么都停了。那有时候我们就才想起以前我们这种啊，人类社会的进步啊啊，我们还在比说啊，中国再过多少年能够追上美国，美国再多少年能够做什么？我们天天在比那个国民生产总值啊，天天在发这个梦啊，对吗？我们觉得世界会更好，上帝说哎 no 你们再继续忽略如天国的话呢，我会让你们不安宁啊，就上帝会让我们明白过来，你是追求啊，你忽略了那个上帝给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追求啊，我们把许多荣耀上帝的事情变成了荣耀人的机会啊。我这是感想啊，反正我剩下2分钟，我没什么好讲，我就说一下感想。我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这个聚会很困难呢，就是现在，当然活泉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活泉人都不会多嘛。你想象一下，几千人、几万人这种教会啊，很多人聚的这种教会，其实这种形式啊，可能以后都不能够再被允许了啊，因为危险太高嘛。啊，你说除非打针啊，大家有疫苗啊，那另外讲啊。但是我说这种美国教会啊，可能国内一些上千人的教会，他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样子做了啊，是因为这个成为很大的这个危机的事情嘛。但你又想回来，你说为什么大教会要那么大啊？你可能也有一个反思说，难道圣经有要求教会要那样搞到这样大间？要搞到一个有几百万几千万钱去盖的一种大楼，上帝才高兴吗？好像也不是哦，是吧？现在每一个教堂在北美盖起来都是过千万过百万的，你在想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难道真的有那么多信徒？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不愿意说大家啊，可能100人200人就好嘛，因为反正 人一多你根本也顾不到的啊。为什么人喜欢？因为人有一种本性啊，就是巴别塔的本性，人是喜欢聚的。其实这是事实了啊，奥林匹克运动会啦啊，总之呢，人是喜欢聚的，因为人一聚的时候呢，人就有一种傲慢的感觉，就是好像人的力量很大，人的声音很高，是吧？所以每次一聚的时候，人就看到人的成就，所以这是世界的趋向啊。所以每一种的什么啊颁奖礼啊什么，都是要，如果你有一次颁奖礼是没有人的，就没有人要管啊，就是越多人群众越多，好像这个价值就越高，因为它更能体现巴别塔。所以当时人是想去的，但是上帝呢用一个语言改变了一个因素啊，就把人打散了啊。上帝还是很宽容我们呢，我们又搞了诸多的巴别塔啊。韩南韩一个小小的半岛竟然有百万的信徒的教会，你说那种聚法是到底是真的是荣耀上帝还是荣耀一个企业，我都不知道了。总之啊，你很难排除人有许多邪恶骄傲的想法在当中，啊，所以打回来，如果上帝让我们重新可以聚会啊，也没有再那么大的人数呢，其实我想这是一个更让人可以浇筑在这个上帝的荣耀的事情上啊，因为这比较合乎事实啊，啊，就是任何一个牧师其实都没有可能，只要他是人啊，啊，除非他是 Spider-Man 啊，或是 Batman， 我就不知道了啊，美国来的啊。但如果他是一个正常人呢，他不可能牧养超过200个会友的 ，OK， 他没有这个 capacity 的，因为他的那个头脑有限啊，而且上帝用这个人呢，也不会超过。你看初期教会也没有这样多的，你说耶路撒冷有几千人，那个几千人不是在一个地方的，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地方，他们在家里，你家里有几千人，四千人记下去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其实是分到很散的啊，很多的住家开放了，他们在很多的住家聚会，但我们今天是把这些人聚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荣耀人啊，所以很多的牧师都变成教主去了。这个其实不是太好的事情了，不过这只是感想啊，因为时间过了就报一报假新闻。好了，不多讲了啊，我就停在这里了。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看，就是从这个十四节这里啊开始看，好吗 ？OK， 好了，我就停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有对刚才啊那个意象，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你们还在啊 ？OK， 好。